谢谢主席，谢谢有机会发言。首先，大家可不可以帮我翻到下一页？我表达的观点是我个人的，并不代表美国政府或者是国防部或者是国防大学的任何观点。根据主席的思考文件，我会谈一下部署 AI 技术以及自主系统的驱动力，以及它可以发展的一些领域。那么，在我谈这些的时候，我想要谈三个主要的点。首先，我们必须要信任这一个技术，而且在文化上接受该技术。另外，就是这个技术实际上应当是可用的，能够部署。我认为这是在部署 AI 和自主系统方面的和有理性的国家行为者应该做的事情。另一方面呢，当我们谈到信任的时候，就是说我们希望系统能够按我们预期的方法去运作，就像我们人类规定的那样去做。从安全的角度来讲，我们的关切就是包括机器学习的环境以及我们所使用的数据的可靠性。我认为，在自主系统方面可能存在的一些发展，第一就是减少成本以及有效的管理有限的资源，第二就是减少士兵和指挥官的负担，身体上和这个智慧上都是，比如说情报的收集能够给他们提供更好的决策的支持，第三就是混合的和非混合的培训，我的意思就是说，在测试和培训的过程当中，自主系统可应当成功地展现出他们可以按照指挥官的意图去运作，而不需要提供额外的指令和信心，能够进行知识的传递，利用其他的自主系统的经验和数据去开展运作。速度在这里是非常重要的，速度是使用自主系统的一大原因，而且要成功地展现出它能够按照我们的道德约束，就是算法当中的道德约束去进行运作，符合成比例的原则，并且能够成功地完成任务。最后的一点就是，它应当是可以解释的，算法应当是可以解释的。也就是说，我们能够有信心地了解到，如果出现一个问题的话，它出现在哪儿，然后我们可以去把它给纠正。这样的话，就能够使得我们对于自主系统的使用的结果能够更加的有信心。接下来的一点就是文化。文化，我想要先讲一个故事，是关于一般的技术的一个例子吧。从0到15岁，也就是从最小的时候到青少年，任何他们看到的技术和使用的技术都是常用的技术。今天的小孩们实际上与虚拟现实啊，比如说谷歌或者是人工智能这样的东西，对他们来说都是很正常的。但是年纪更大的人，新的技术呢是很有意思的。但是60多岁的人，这样的新的技术就是违反他们的人性了。当然，这只是我举的一个小例子。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每一代人对于技术的看法跟前一代人相比都是不一样的。那么谈到这一点以后，我还想要强调几个点。包这个数字文化的发展，我们日常的技术，包括人工智能，我们使用这些军事的技术实现任务，使用这样的人工智能的技术来实现军事目标，我们未来可能是正常的。另外就是，我们认为在战场上哪一些武器是可以接受的，也许未来的看法跟我们现在的看法是不一样的。另外，在战场上的改变，就是现在有一些趋势，就是冲突越来越多的在人口密集的城市地区进行，有更多的平民被杀死。最后一点就是，如果 AI 进行911式的袭击的话，这很有可能使得我们采用机器的学习去进行防御， 接着再看可用性，我们可以使用，我们没有办法使用还没有办法用的技术，需要国家遵守国际的准则，但是也涉及到一些不遵守国际准则的一些行为者。我想要引用一些介绍是关于指数增长的技术的，这些技术它有一个增长的循环，首先是数字化，然后是认识，然后是干扰性的技术，然后它可以开始盈利，然后在非物质化，也就是进入到云和数据当中，然后再进行民主化，也就是所有人都可以用它。我们可以在音乐行业和教育行业去思考这样的一个周期，技术的民主也会进入到非国家行为者手中，他们不遵守国际的准则，最终技术跟他使用的这一种创新性是有关系的。接下来的一章做一个比较，我看到同样的这三个元素对于非国家的有敌意的行为者也是适用的，但是这一个顺序不一样。国家行为者首先是信任，然后是文化，然后是可用性，但是对于恐怖主义分子而已，首先是文化是第一点，是最为重要的一点。如果他们的运作允许使用这一类的技术的话，那么他们的文化当中呢，他们的组织当中就会使用它，这是第一点。
Available to you. 而不是说只要他呢可以获得，那就会有什么谨慎，他们呢不一定会来担心这个第二或第三个这样的要素。最后一个幻灯片很好的展示了我的这样的一个想法啊，后面再拉两下，就是这个红点呢可以被看作是潜在呢可以被使用武器的领域。谢谢主席。